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翻开罗马书第十五章，我们要看罗马书第十五章，请翻到十五章的最后，我们要念最后的几节经文。好，这上面有啊，周报上面有哈，所以请没有带圣经的可以看周报 ，OK。好，那我们一同站立，我们来念好不好？三十节到三十三节啊，罗马书十五章三十到三十三节，我们一同念来。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我们一同祷告。谢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赐下你的话语，将你的心意启示给我们。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求赐启示和智慧的灵来帮助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好叫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真理，好叫我们真的能够愿意按照你的话语去做。天父，愿你自己来祝福今天的信息。我们这样感恩奉号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各位请坐。好，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经文有点特别，因为通常我们不会学习这样的一段经文，因为好像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跟我们每天吃饭没有关系的哈，好像是很遥远的东西。但是呢，今天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可以有一些学习，但是仍然我要说，跟我们每天吃饭没有关系的事情啊。好，盼望我们也对其他的事情，特别是属灵上的事情，有多一点的兴趣。好，刚刚我们念的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如果你从二十节开始看啊，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跟罗马的基督徒介绍他现在要做的，现在正在做的，并且他计划要做的服事。然后讲到二十九节讲完了，讲完之后三十节呢，他就开始说，请你们为这些事情祷告。好，我们可以看看保罗他讲完他要做的事情之后，他就说请你们为我要做的这些事情祷告。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会为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祷告，我们有多少时候会为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服事祷告，有多少时候我们会为我们想要做的服事祷告。好，无论如何，我们像刚刚小朋友分享的这么实际的，我们的祷告除了跟每天的吃饭有关系之外，我们的祷告的内容有多少时候是跟上帝的国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天我的侧重点是这一方面。好，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祷告是很重要，但是呢，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的祷告生活为什么那么单调，祷告好像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为什么？其实有一个原因，当然有很多原因，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祷告大部分所求的都是为自己求，并且我们求的都是吃饭的事情，真的都是我们肉体上的需要。所以久而久之，我们真的会觉得祷告是非常单调而无聊的一个东西，其实不是的。好，那么我们信主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可能有一个状况，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信主这么几年，我的属灵生命好像不是怎么长进啊。其实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一个基督徒他如果过了几年的基督徒生活，但是自己却觉得自己的属灵生活没有什么长进， 其实有这种感觉也是蛮长进的，这是很可惜的事情。那用保罗的说法，用圣经上的说法，其实叫做可怜。为什么叫可怜呢？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他讲到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这些人啊，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基督里如果只在今生有盼望的话，就比众人都可怜。这是经文讲的啊，不是我讲的。所以指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只盼望今生的福气的话，其实我们活在今生的时候，我们是比所有的人都可怜。所以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如果不长进，实在是一个很可怜的光景啊。那不长进的原因呢也有很多，但是主要有一个原因，就是基本上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没有把属灵的追求当作一个生活的目标，生命的目标，我们没有把神的国看为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整个的生命不是为着神的国在活，所以这会影响到我们在生活上的各样的抉择，各样的事情的安排。如果我们只注意生活层面的需求，那就会导致我们虽然做了基督徒以后几年，但是我们会发现自己的属灵生命好像停留在原地，好像。那有一些基督徒追求的似乎比这个稍微好一点，就是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会从圣经当中找一些属灵的原则，天国的标准，然后应用到生活上，其实真是蛮好的。可是可惜的一点就是呢，他所追求的还是生活上，现在生活上的幸福，他只不过用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用属灵的方法，不是用属世的原则，但是结果他的目标还是在追求，只是呢用神的方法让自己在现在过一个更好的日子，所以目标还是现在的日子。其实这个还是有一点误差，有点误导，跟神的心意不一样。那么我们都很熟悉一个经文，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主耶稣自己讲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生活上的一切需用天父会加给我们的。所以事实上主耶稣的心意是让这些信他的人可以把生活的次序优先次序稍微调整一下，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人生目标应该是比世人要高一点，我们不是为着追求现在的生活幸福，我们而是为着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是有一个属天的目标的。好，顺便讲一下，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叫神的国。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如果要在属灵上有追求，其实他的目标就是追求神在我生命中掌权，追求神在世界上各个地方掌权，追求神在教会中掌权。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个生活的目标。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学习为侍奉的人祷告。这个为侍奉的人祷告也是一种追求神的国的一种操练。虽然再说一次，跟我们每天吃饭喝水没有关系，跟你现在的生活幸福没有关系，但是这却是神要我们过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追求的目标。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第三十节，保罗说他劝罗马的基督徒要做什么呢？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的意思就是用祷告帮助我一同征战，然后为我祈求上帝。所以我们说白话就是保罗说劝你们与我 用祷告帮助我一同征战，为我祈求上帝。这是保罗要罗马基督徒做的事情。保罗做的侍奉是一个征战，是什么意思？神国里的工作不是一种休闲的活动，不是有时间才做，也不是做的让你觉得很愉快的那种，而是征战。而且不仅仅是侍奉是一种征战，连基督徒的生活都是属灵征战。你说没有啊，我每天都没有征战啊，我过得很平安喜乐，那就有一些问题了。我们每一次我们会祷告神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有吗？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属灵征战呢。试探就是属灵征战，凶恶就是属灵征战。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会有属灵的征战。为什么叫属灵的征战呢？这是我们用的一个很特别的名词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不是与地上活着的人打仗，不是的。那我们与谁征战呢？我们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叫属灵的征战，因为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因为这个征战不是在物质世界发生，而是在另外一个世界发生。那上帝为我们预备什么呢？以弗所书第六章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文，就是叫做什么？全副的军装。上帝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是要赢得属灵的征战。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开始介绍属灵的军装，到了十七节，十四节到十七节，把属灵的各样的军装、各样的配件介绍了一下。然后十八节这里讲什么？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所以属灵的军装穿好了，好，头盔戴上，束腰，好，还有什么呢？护心镜，对不对？好，还有盾牌，好，还有鞋子要穿上。那最后要怎样？最后要祷告。如果不祷告的话，你穿的这些没有用处的。所以祷告是多么的重要。好，最后穿好了之后要祷告，好，让这些军装可以发挥最好的作用。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祷告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在属灵征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武器。我们一定要祷告。所以这个就是对于有限的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性，因为呢我们比较习惯于眼见的事物、眼见的世界啊，我们喜欢用眼睛看一切啊，用我们的身体去感受一切。但是我们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很不容易去体会到，或者很不容易去注意到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真实的世界，那个世界叫灵界，那个世界是存在的。而且当我们属灵生命有长进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看到像圣经上所说的，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世界其实是被后面那个我们看不见的那个世界所左右的。圣经上是这样说，很多地方，譬如约翰一书第五章那里讲，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看到那恶者吗？没有看到。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多么邪恶的事情，对吗？为什么？因为那恶者是暂时做世界的王，暂时他有权柄控制世界，但是我们看不到他。我们刚刚读以弗所书第六章， 如果我们翻到第二章一开头的时候，那里讲到我们以前没有信主的光景是什么呢？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是什么？你觉得啊，我好自由哦，那时候我不用聚会，不用照圣经所说的来行事为人，我太自由了，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信主的人会这样觉得，但是圣经上说什么呢？第二章第二节讲，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原来当人没有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其实他是被另外一种灵控制，叫做什么？邪灵。圣经上讲的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以我们看得见的人其实是被看不见的灵所控制的。所以我们看得见的世界其实它是被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所左右，而神要我们征战的是跟这个看不见的世界征战。我们怎么征战？我们就是祷告，我们需要借着祷告。我们大声对那个凶恶，也可以说是恶者，我们对恶者大声喊叫，他会害怕吗？不会。我们拿刀出来杀得到他吗？拿枪不行，你拿任何世界上的东西你都没有办法，他不怕。那怎么样？祷告，祷告。好，唯有祷告。包括如果我们上教堂，我们读经，我们在教会侍奉，那个恶者都不怕的。他最怕什么？怕我们跪下来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那恶者就没有力量来对抗我们。好，因为祷告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靠上教堂参加礼拜，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胜过试探跟凶恶，但是我们需要靠着祷告。所以祷告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用的而且最重要的一个武器。我们祷告什么时间都可以祷告，而且祷告是什么样阶层的人，什么样年龄的人都可以做的祷告，完全没有限制。所以事实上我们能够祷告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祝福。好，在这里罗马书第十五章，在这段经文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保罗请、保罗要或者保罗劝这些罗马的基督徒为他祷告，而罗马的基督徒其实他们不认识保罗，他们没有见过保罗，因为保罗没有去过他们那里。从二十二节那边可以看得出来，保罗说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到保罗写这封信给他们的时候，其实保罗没有跟他们见过面，但是保罗却说要为我祷告。所以为什么呢？所以保罗在三十节的开头就讲啊，为什么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为我祷告。为什么你们不认识我，你们要为我祷告呢？因为我们同有一位主。好，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也救赎了你们。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是被圣灵所连接的，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不能够分开的。虽然在世界上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好，但是在灵里其实我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第二个，保罗说借着圣灵的爱，圣灵是爱的灵。好，圣灵的运行就是让属于基督的人可以有爱，而这个代祷就是从这样的爱里头发出来的一个祷告。所以保罗说你们有圣灵的爱浇灌在你们心中，所以你们可以为我祷告，而且你们也会为我祷告。有些基督徒认为可能需要别人来祷告的人是比较软弱的人，灵命上可能比较不长进的人，或者呢 刚好遇到低谷，或者反正就是软弱。那灵命越好的人就越不需要别人带到，可能有些基督徒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但是这里我们却发现保罗怎么样？保罗是一个很伟大的使徒，对吗？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很有才干、很有能力，而且服事非常有果效的一个使徒。但是在这里，保罗却告诉罗马教会要请他们为他祷告。而我们看保罗的书信，其他的地方我们也会看到，包括刚刚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也是说要为我祷告，好，求神给我口才，让我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保罗其实他常常要不同的教会来为他的服事来祷告。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子看来，我们至少我们可以想到啊，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要神的儿女用一个代祷的方式来参与神国的事工。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出去牧会或者做宣教士，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传福音的对象，或者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做同样的服事，这样子说。但是呢，我们却可以用代祷的方式来参与我们自己不能亲身去做的服事。那用代祷去参与的话，其实就等于你正在做那件事情。如果我们有一个代祷的我们有一个代祷的操练，我们会发现透过代祷我们对神国的眼界会被扩大，我们会看到神的国原来不是只是我们教会，神的国原来也有别的教会，还有别的国家，还有别的地方。我们会越来越看到神的国是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很鼓励大家可以操练。当然我们如果要为不认识的牧者祷告可能有点困难，如果我们首先没有为已经认识的牧者祷告过的话，会觉得这个跳跃太大。所以我鼓励大家可以为着认识的牧者祷告。好，哪一位牧师，哪一位宣教士，你特别关心他的事工，他的服事，你可以去问他有什么事情需要代祷的，以后他就会给你代祷信。所以许多的牧师，也许每一位牧师宣教士，至少宣教士，他们都会按时的寄代祷信去给那一些愿意为他们代祷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参加的参与的一个服事。如果你要从近处开始的话，其实你可以从自己的教会，为自己的教会领袖祷告开始，因为我们没有驻堂牧师，你也可以为常常来我们教会当中的讲道的讲员来祷告。但是更鼓励大家就是为你自己教会的领袖，带领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保罗要他们祷告的事项是哪一些。31节到32节啊，保罗说什么？请你们帮我祷告啊，求神，求神什么呢？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这个是保罗要他们祷告的事项。在犹太地不顺从的人，就是在犹太地不信福音的人，这些人会阻挡保罗传福音的工作，而且他们甚至会直接加害于保罗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可以看得到。保罗他一路传福音，其实他碰到一个很大的拦阻，就是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一直在造谣生事， 毁谤保罗，说他破坏摩西的律法，叫犹太人不要守摩西的律法，所以引起很多犹太人的反感，甚至反动。所以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二十章，那里就有记载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反对保罗。保罗在许多地方都遇到反对者，那么在使徒行传二十章这里最后保罗其实他知道他要去耶路撒冷，那边是很多犹太人的地方，他会遇到事情，但是他不知道他会遇到什么事情。所以二十章的22节跟23节，他那里讲，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他急着要去耶路撒冷，但是呢，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23节就是说，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所以保罗知道他此趟去耶路撒冷呢是什么，凶多吉少。但是24节，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他要去一个地方，他明知道那个地方会有许多人是对抗他的，甚至他可能会有性命的危险，但是呢他还是要去。但是当然他心里会一直为着这件事情怎么样七上八下，因为他不知道会什么状况会发生，所以他要罗马教会的基督徒为他祷告。那如果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不信的犹太人，他们毁谤保罗，不但影响保罗传福音的工作，也会影响保罗正要去完成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要把别教会的乐捐要带到耶路撒冷，帮助那里的犹太人中比较穷困的。那如果这些不信的犹太人造谣生事，有可能引起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产生对保罗的怀疑跟反感，以至于他们不愿意接受保罗带去的捐款。保罗担心这个，所以他说，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来祷告。所以虽然他知道困难重重，但是他努力的去为这些耶路撒冷的圣徒去凑怎么讲募捐，就是在别的教会各其他地方的教会他来收了这些捐款要带去耶路撒冷。这个在25节罗马书15章跟25节26节那边有记载到，在马其顿和亚该亚的那个地方的教会，他们乐意捐款给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比较穷困的。所以这是保罗做的一个服事，那这个服事他会遇到拦阻，所以需要祷告。然后呢，下面32节他就说，定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他希望能够到罗马，但是到罗马不是他的目标，他是要经过罗马去一个更远的目标，叫做西班牙。所以在28节有讲到，28节他有说，到你们那里只是路过，可以作为一个休息，然后呢休息完了呢就要到西班牙去传福音。所以这是他对他传福音的事工的一个意向，那他愿意这个罗马的基督徒为着这个意向一起来努力。 来祷告，他很希望神来成就他这个意象。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祷告，我们会发现其实他很具体的已经讲到他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就请大家为这些问题祷告。其实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也应该学习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需要呢很具体的去祷告，不管是自己祷告或者请人代祷，要具体，不要很笼统。譬如说我们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最近实在软弱，你就觉得自己很软弱，可是你也不讲怎么软弱，怎么软弱呢？你说我很软弱，我很久没有去教会了，这样子吗？你再想想那个软弱是什么，为什么很久没有去教会？哦，前两年我跟一个姐妹打电话问她，哎，为什么最近很久没有来教会啊？然后她就说，哎呀，这个事，哎呀，那个事，哎呀，这个人，哎呀，那个人。然后我就问她说，那就是因为这些事情这些人影响你不来教会吗？然后她想一想，她说不是啦，跟你讲，说老实话，因为我总是在星期六晚上看电视看到星期天清晨才睡觉，所以我当然星期天我就没有精神来咯。我在电话里我就笑了，我说你终于看到自己的问题了。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们要把问题交给神。你说神，我就是爱看电视，怎么办？帮助我嘛，该睡觉的时间去睡觉，好，该起床去起床，然后不要把你给我的生命浪费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一定要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好，于是我们把自己的祷告呢具体的说出来。其实我们不是以为上帝不知道，上帝当然知道，我们说出来是为自己，好，让自己可以去面对自己真实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好，然后也让自己知道我在哪一些问题上我要来依靠神。那保罗他面对他服事上的困难，他是什么呢？他说为我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保罗他就是自己为自己的困难祷告，他也要教会为他的困难代祷，这是保罗来面对他自己困难的处境的一个方式。好，我们也来学习我们怎样面对我们的困难。我们就把我们的困难呢哇啦哇啦说完了之后，然后就没有了。我们应该说完了之后，我们就应该祷告跟上帝说，这是我的困难，我要来依靠你，求你帮助我。好，我也相信你会帮助我。因此我们在教会里我们能做什么呢？ OK， 我承认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讲到，好，虽然我希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真的每个人都可以来讲道，但是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那怎么办？那我怎么样参与讲道的服事呢？我可以为讲员祷告，可以吗？可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教会领袖，那怎么办呢？我就为教会领袖祷告。我可以去关心一下作为教会领袖会遇到哪一些征战，像保罗一样他会遇到什么征战？他会遇到他想要去服事的地方那些人不接纳他，会，他会遇到那些不接纳他的人造谣生事毁谤，对不对？会，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的领袖会遇到的。那我们需要为自己教会的领袖，为别的地方教会的领袖来祷告。我们不是说什么样的服事大过什么样的服事，但是因为教会领袖的责任比较大，所以他们会遇到的征战会是比较严重跟比较大的，所以更需要教会来为领袖来祷告。好，祷告什么呢？求神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接纳领袖的服事，对吗？像这个保罗一样他要把捐款带到耶路撒冷给那里的基督徒，可是那基督徒还不一定领受呢，还不一定要呢，可能不要。好，不要的话你的服事就没有办法完成。会有的，我们要去服事的对象，有的时候可能人家不欢迎我去探访你， 人家好像不太愿意。我去陪你读经，好像人家也不太愿意。会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为这些被服侍的对象来祷告。那教会你就会遇到什么样的征战？除了被批评、被毁谤，除了不被接纳，其实教会领袖还可以有许多的征战。好，譬如说，教会领袖可以决定教会是要办一些活动来吸引人呢，还是要忠心传讲神的真理，会得罪人。好，所以这个是征战。好，因为教会领袖都不希望教会人太少，对不对？所以就想要怎么样人多一点，所以这个征战就来了。所以要祷告。好，那我们比较关心的可能不是祷告的内容，可能是那神怎么样成就，神答应了没有，祷告到底有果效没有。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神的回答其实有多种，神的回答呢，有的时候神就照着祷告的人所祷告的，神就成就了。这个是我们最喜欢的神的回答方式，就是事情就这样成了。那有的时候神他是不照祷告的这个意愿来成就，或者我们说神拒绝这样子做，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神没有听祷告。神有，神都听了，只是他不按照祷告的人的心愿来回答。其实那也是一种回答，拒绝也是一种回答。还有呢，有的时候神他是不按照这个时间，他是叫祷告的人要等待，这个也是神的回答。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只有神的成就是回答，其他都不是回答，是神在回答。不过我们要明白神的回答是哪一种，是他成就呢，还是他拒绝，还是他叫我们等待。那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祷告的内容，神怎么回答。这个挺有意思的，希望不要影响大家祷告的心智。我们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21章，那里有一段，从17节到34节，那里有一段就在描写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啊，他遭遇了什么。他真的被那些不信的人来抵挡，快要被打死了，几乎被打死了。所以上帝有没有听他的祷告啊？没有嘛。所以他没有脱离那些不信从基督的人，对不对？他没有脱离，他最后是在耶路撒冷呢，是被抓了。所以你有兴趣看这个故事，就要看《使徒行传》21章，那里开始讲保罗到耶路撒冷以后的遭遇。那耶路撒冷的圣徒有没有接纳保罗的带去的捐款呢？有，所以这一方面呢，上帝成就了这个祷告。好，所以他的所收到的捐款呢，他可以来帮助耶路撒冷中比较穷的犹太基督徒。好，然后保罗说希望到罗马教会去，然后经过罗马教会再到西班牙。最后有没有做成这件事情呢？有，他有去到罗马。但是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最后27章到28章，那边描述保罗是怎么去罗马的，他是被当作犯人被押去的，然后而且是在他写信之后的2年，他不是马上去。然后使徒行传28章最结束的地方是讲保罗在罗马做什么呢？保罗是2年的时间在罗马被软禁起来，他是到了罗马，对，但是以一个他没有想到的方式，他去到了罗马。所以我们就看保罗他好伟大，他这么忠心的传福音，原来他的祷告也不这么灵的上帝也不通通答应他要求的事情。我们为服事的祷告都不一定可以按照我们祷告的心愿可以成就的，不要说我们生活上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观念要被纠正。什么观念呢？就是啊，属灵生命越好的人，上帝越听他的祷告。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观念？很可能跟我们在民间信仰听到的一个人家常常说的话有关系，叫做心诚则灵。心诚则灵的意义，信仰呢，其实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相信心诚则灵，所以呢，其实你在乎的是灵不灵，你不在乎的是我跟谁祷告，我信靠的对象是哪一位，你不会在乎，你在乎的是他灵，他灵他就是神，他不灵他就不是神，这个是民间信仰的。好，所以最后是自己比较重要啊，因为自己的求的是要灵嘛，好。所以其实那个信仰的对象其实是不重要的。那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很在乎我们信靠的是谁，我们很在乎我们信靠的那一位他的权柄在哪里，他有什么权柄，并且我们从圣经上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明白，我们所信靠的上帝他是随己意行做万事，他不需要我们祷告跟他来建议一下，他是完全随己意。所以他怎么应允我们的祷告呢？他是凭着他在永恒中的计划来应允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祷告如果跟他的计划不符合的话，是不会应允的。所以我们的祷告蒙应允完全是什么？完全是神的主权还有恩典的彰显，不是因为我们好热心哦，我们好爱上帝哦，我们好爱弟兄姐妹哦，我们好认真做，不是。上帝之所以应允，是因为他要借着我们的祷告来完成他的计划，不是我们配的。好，所以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条件去限制上帝，因为上帝是不可限制的，我们也不要用自己的条件去要求上帝。但是呢，我们可以很诚实的把我们的心愿告诉上帝，然后请上帝用他美好的旨意来带领我们。所以顺便提一下我们在祷告这件事情上可能有一些认知上的一些差别。好，我们怎么看祷告跟不信上帝的人怎么看祷告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信上帝的人认为事情就是人做出来的，是人做成的，事情在乎人怎么去做，祷告是很可笑又不切实际的行为。但是基督徒呢，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在掌管，所以我们在做所有事情之前我们要先祷告，这样子我们至少我们不会事半功倍事倍功半。好，祷告完了就是什么事半功倍。我们要避免不要把祷告当成变魔术，我们很喜欢神是一个魔术师，就跟神说，哎呀，这件事情我不喜欢，你把它变走吧，啊，那个我喜欢，你把它变过来吧。我们很喜欢，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想自己去经历那个苦楚，我们不想自己花力气，我们很希望我们的上帝是一位魔术师，就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可是我们忘记，其实上帝要改变的是我们这个人，所以上帝借着各样的事情要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走一条捷径，走一条舒服的道路，就请上帝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好，最后都是按着我喜欢的来变。我们不可以把祷告当成是这样，这样会很危险。 我们也不可以把祷告当成一个好像是异教信仰中那种符咒、魔咒，就是念某一个特定的内容，或者你这个内容念多少遍，然后它就会生效了，然后你要求的事情就会成了。我们不可以把祷告当成这样子，这是异教信仰，不是我们的信仰。所以祷告不是一种模式，你遵循了之后呢，它就灵，没有这回事。好，所以祷告没有一个一定的模式，所以我们不要去迷信那个祷告或者祷告的模式，而我们信仰是在上帝。所以只要我们从内心发出来的呼求也好，祈求也好，神都会听。我们不要迷信一个模式。那么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神设定的一种方式，他要我们用这种方式跟他交通，他也要用这种方式来加添我们对他的信心。所以祷告不是人发明出来的，祷告是神要他的儿女这样子去做。所以祷告是顺服神的命令。那祷告呢，是我们学习怎么样借着祷告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上帝，然后我们怎么样借着祷告呢，我们再一次愿意跟神说，我愿意顺服你的带领，不管事情怎么样。那祷告也是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说，我愿意你透过这些事情来改变我，我愿意你来改变我的生命。所以祷告最后它的目的不是要自己的心愿成就，而是愿上帝的旨意成就，这个是最后我们祷告我们应该怀的目的是这样。好，上帝你在我身上的旨意要成就，而不是照我的意思。最后保罗的整个祷告可以给我们在属灵生命上的追求有怎么样的一个反思。那我比较建议的是我们可以具体的去操练，不要把这个变成一个一个理论去说说而已，而是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操练。我跟大家建议三点。第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上帝的人，不一定你是讲员或者牧者、宣教士，你在教会任何的服事，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侍奉。怎么样的情况服事是侍奉而不是做事呢？我们常常把服事跟做事混在一起。在教会里做事就叫服事吗？不是。如果我们不是为自己的侍奉付上祷告的代价，如果我们平常没有过一个祷告的生活，这个表示什么？这个表示我们还不懂得依靠神，我们还不会以神为中心，我们还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还是依靠自己的方式去做事。那么我们即便在教会里做事，那也只是做事，那个不叫服事神，那叫做事。那我现在讲的是服事。一个人侍奉神需要先自己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好，在生活中养成一个祷告的习惯，就是养成一个依靠神的习惯，就是养成一个凡是以神为中心的习惯，这个是可以操练的。我们就祷告，我们为着任何事情祷告。好，那还没有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之前呢，我们不能够服侍神，也就是我们所做的事只是做事，不叫服侍啊，即便在教会里。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操练呢？其实我们最近一个多月以来还是两个月来，其实我们已经有开始这样操练，就是我们在主日敬拜之前呢，我们当天的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先聚集在一起为当天的服侍祷告，其实这个就是操练。但是这一天的祷告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如果下个礼拜天要服侍，我们应该从这个礼拜就开始准备，至少你说我今天放假，明天开始准备，准备一个礼拜天要来侍奉的心，开始为礼拜天的侍奉祷告。所以这个操练其实是每一天的预备，而不只是主日来先祷告然后再来开始侍奉，不是只有这样，这样不够。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下个礼拜我当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我明天就要开始为下礼拜天的服事我做准备。好，开始祷告神。好，第二点，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都需要什么？不单是自己祷告，我们都需要弟兄姐妹帮我们祷告，因为服事是一种征战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的服事后面没有，不管是两三个、三五个、一两个都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支持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服事是很困难。什么叫很困难？就是可能很困难持续，很困难坚持，或者我们会遇到难处。好，所以我们需要有愿意为我们的服事祷告的弟兄姐妹来支持我们的服事。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操练的。你看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也不是很多，对不对？你很容易就问到你的服事有没有人为你祷告。没有，我愿意为你祷告。你下礼拜当什么服事，我愿意为你祷告。好，求神祝福你的服事，求神给你力量服事，求神给你信心服事，求神在你的服事当中看到他的恩典，经历他的恩典，求神让你透过服事你的属灵生命更长进。很好的，你去为不是你去为，这是第三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要懂得我们需要有人在后面为我们祷告。好，第三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代祷的责任。因此我们这一次的周报上也有写，怎么操练呢？请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周报请拿回家。其实我们周报有的时候很重要的，其实很重要。好，拿回家。代祷的事项需要你怎么祷告呢？每一天为一个主日敬拜的服事祷告。所以你在周报上可以看到下个礼拜有哪一些服事跟哪一些人服事。你星期一你就从上到下嘛，我都数过，刚好七天。所以每一天你就为一个服事及担任这个服事的弟兄或姐妹祷告，为他的服事感恩，为神给他恩典服事感恩，好，为他的服事能彰显神的荣耀祷告。每一天，好，你为他祷告，你也参与了他的服事；你为招待祷告，你也参与了招待的服事，因为你关心他，你支持他。好，所以这个是可以做的，叫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呢，我们可能会有对不同的服事的工作有不同的感动。好，最后你可能会选择一项你自己最有感动的一两项服事的项目，你愿意来为这样的这些弟兄姐妹祷告。那么你就去直接跟这个弟兄姐妹讲，好，我愿意长期为你的服事祷告。好，如果你服事中有什么拦阻，有什么困难，好，你告诉我，愿意忠心为你祷告。这样子我们的服事会不一样，我们的代祷生活会不一样，我们整个教会的氛围也会不一样。我们希望自己的教会，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但是我们就常常问怎么样爱呢？好，爱有很多种方式，但是通常我们流于表面，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好，痛苦回家自己关起门来说哭。怎么样让我们的教会充满爱？其实这是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为彼此的服事来代祷。我关心你下一次的服事，你关心我下一次的服事，然后我们一起来代祷，一起来征战。这样子我不会批评你服事的不好，我不会批评你太差劲、太疏忽、太懒惰，不会。我会怎么样？求神给你力量。我也会相信神
会用他的主权跟恩典来带领你的服事。所以整个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关系就会更亲近，好，因为我们在属灵上的关系更亲近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整个肢体的关系就会更加的好，好，这样子就彰显出圣灵的爱在我们当中，于是我们愿意为弟兄姐妹的侍奉来带到，这是我们可以操练的。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的人数非常的少，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等一下我们不是有带祷有祷告会嘛，好，所以等一下我们祷告会呢就可以来操练，我们去关心我们弟兄姐妹的服事，然后为他的服事带到，好，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操练。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爱我们，让我们不但可以在你的国度里，我们更有机会来侍奉你。谢谢你爱我们，也把弟兄姐妹摆在我们旁边，可以来支持我们的侍奉。天父，求你圣灵的爱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知道侍奉的重要，让我们知道祷告的重要，让我们为肢体的侍奉我们来献上感恩，让我们更多的有从圣灵的而来的爱使我们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侍奉来祷告，让我们愿意在祷告的功课上，我们愿意彼此的扶持，让我们在我们的侍奉中，我们愿意彼此的扶持，让我们有一个好的祷告的生活，让我们有带祷的热情，让你自己的爱彰显在我们的当中，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